弟兄姐妹，我们先读出今天的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迫切要思想的问题。正道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18到32节。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与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读经完毕。
下面请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名得荣耀的日子，也是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家中享受你丰富同在的日子。就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也在你生命的粮的当中，主能够得到喂养，得到成长，得到更新。在这个弯曲的悖谬的时代，我们一起同心起来，为我们阿爸父做美好的见证，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流血，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为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的感动，对我们的保守啊，对我们的带领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保守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得到主你满满的赐福。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2020年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无论是对全世界的国家，对全世界的人民来说，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看看今天早晨的数字，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729万，转眼就要730万。 死亡的人数呢，已经到了4,413,237。再看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除了外在的 virus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的身心灵好像在一种恐慌，在一种不安的当中，其实给我们切身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比方说，截至到今年的4月7号，据统计，大概在五个人的当中有4个人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受到了 pandemic 的影响。大约有 81% 的全球 81% 的劳动力，也就相当于全世界33亿的劳动力当中的 81%， 可能要全部或者部分的关闭了一些的工作场所。那根据这个叫做联合国新闻所发布的统计来说，因为 COVID-19 的影响，可能造成了相当于195,000,000工作的失去。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总执行官所说的话，大概是19.5亿的 job losses。那我们再来看，当这个新冠病情在这个世界上蔓延的时候，几乎要有20亿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大概要有6%到6.7%的工作小时将会被 wipe off， 也就是将会没有了，也就是这是在2020年的第二个季度。那么大概相等于什么呢？就是19.5亿的叫做 full time workers lost their job。 那这个严重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官员说，这种的严重的危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没有碰到过的。也就是说，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是现在，是2020年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全世界的 pandemic。 那这种的 pandemic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给人的生活工作带来最大的影响，最大的风险，就是最下边那个横线所画的。可能即便是到了今年2020年底，这种的失业的风险，人没有工作，人生活在不安的当中，大概要超过世界劳工组织在年初所估计的那个的25 million 的 people。其实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对不对？已经超过多少啊？200 million， 那就是20亿，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 pandemic 大流行的社会的环境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想想看，弟兄姐妹，在那些贫困的地区，在那些手里边没有多少积蓄的人和家庭的当中，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恐慌不安，我们想都能够想得到。因为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可是正当这个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危害势头有增无减，需要全世界撇弃前嫌，团结一致，彼此相爱，共度难关的时候，然而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却继续上演着明争暗斗、相咬相恨的场面，并且呢愈演愈烈，使新冠疫情带给人的困难或者叫苦难雪上加霜。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外有新冠病毒广泛快速的传染， 内有国际和社会问题并存，并且矛盾不能调和，给人类带来百年不遇的这种极度恐慌不安的生活环境。人好像生活在一个缺乏爱的死亡边缘，没有指望，没有神。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许多的国际组织都要组团，甚至成立调查团等等，成立研究室，要对世界目前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要进行思想，要进行 research， 要进行思索，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产生在哪里。甚至有些人挖空了心思要找到新冠病毒的来源，好像是新冠病毒给人类今年2020年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带来了极多的国际的局势和社会的问题。是这样吗，弟兄姐妹？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之前，有没有其他的病毒呢？那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流行了3年之久的被称为西班牙的流感病毒，造成了全世界大概接近1亿左右的人的死亡，1/4的人口感染。那2003年的 SARS 病毒呢？在2020年之前，难道就没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情吗？就目前来说，新冠病毒这么严重的时候，中东的局势如何呢？有没有停止战争、放下刀剑、专一寻求和睦，并且能够应对现在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外界所带给人类的危险和困难呢？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信基督的人，我们最应该所思想的就是借着神所给我们的话语，特别是罗马书1:18-32的提醒，恐怕我们最最迫切需要思想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你有想过神人关系的问题吗？甚至说世界上的人，在疫情当中极度恐慌不安的人，或者说那些生了乏的要找到这个世界的问题根源的人，有没有想到神人关系的问题呢？有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呢？如果你有想到神人关系的问题，如果你有想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那你也肯定会认真思想人在这个时期，或者说在过往、在现在、在将来，我们人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17节，他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福音就是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保罗说，我也不以这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是不是你要问人为什么会需要福音？如果不需要福音，保罗为什么要给我们讲福音？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神人的关系在目前、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特别是在今年2020年这个 pandemic 大流行的情况下， 人本来应该撇弃前嫌，国与国之间应该撇弃前嫌，应该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共度难关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必应该团结一致，彼此相爱，互相搀扶，走过这一段艰难路程的时候，却发生了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不能调和的这种的矛盾，并且愈演愈烈。相信弟兄姐妹们在电视上都看得很清楚，对不对？这段时间某些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很清楚。我们的心痛吗？发生在那个国家、住在那个国家的普通大众、老百姓心里痛吗？问题是出在神人关系的问题。罗马书在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神人关系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当中，或者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 is broken up. Broken up. 大分裂，神人关系大破裂。如果说神的愤怒是显明在人的身上，那是不是神光发怒不发作呢？是，按照我们人的思想来说，好多的人他是有怒，但是他不发作。不发作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就含怒到日落，然后不犯罪，像圣经上所说的，然后不生气呢？生气不犯罪，也不含怒到日落，会不会呢？无论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身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个人在没有信主或者信主以后，你想一想，你我们发怒的时候会不会发作？大多数的时候是会发作的，即便不会发作，会隐忍，但是他也要想着法的，怎样能够来报复那个惹他生气的人。我们的神呢，他也不是一个光发怒不发作的人。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二章是怎么说的。也许是我们想着说，神他是一个会发怒不会发作的，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像圣经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的，像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责备人的时候那样所说的，你是你藐视神的丰富的恩慈、忍耐、宽容，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透过这些经文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神的发怒不是光停留在发怒，并且他是会发作。人你也不要这样的藐视神的忍耐、宽容、恩慈，不晓得神是在忍耐等候你我们每一个人悔改，以至于我们积蓄愤怒，等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要发作，他就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神的报应是不是不公平呢？他发作是不是乱发作呢？我们好多人生气，包括我们的家长，像孩子生气的时候，好多人是乱生气，生气了以后就不管不顾了，什么话什么狠都能说得出来，造成的关系，最后的关系呢，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时间去弥补生气乱发作所造成的伤痕或者裂痕。我们的神是不是乱发作呢？接下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可以说， 神告诉我们两个问题，就是我要发怒，我要审判，到那个日子的时候我要发作，但是我的发作不是乱发作，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说普世的人。那对于惹神愤怒的人呢，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在圣经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神告诉我们说他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神不但会发怒，神也会发作，并且神的发作不是滥发作，是公平公义的发作。那我们要问了，如果神是既会发怒又会发作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人的一切不谦不义的上面，那我们要问的是，人的不谦不义到底指什么呢？人到底怎么了，或者说怎么得罪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了呢？他就这样的发怒报应人呢？不但发怒还要发作，人怎么了？做什么事儿呢？让神这么的忍不住。那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论你承不承认，无论你心里怎么想，圣经的话是神的话，神是看透人心的神。即便你不承认，即便你不承认你知道神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面前你哑口无言。圣经的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也就是说神的事情我们是明明真的是可以知道的，并且神的永能和神性也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难怪诗人在诗篇第八篇会说，我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住的由不住的要赞美，要发出感叹。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也难怪诗篇诗人在十九篇说什么，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传扬神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那日这夜到那夜发出声音，神的亮带传遍地极。弟兄姐妹，保罗也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像希腊人外邦人传福音所说的一样，你们那个未知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们，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本不住人手所做的殿，凡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供应人的需要。人不是不知道，保罗说人是知道的，并且可以思想揣摩耳得神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也告诉你，神的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看，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没有良心的责备？有没有良心的警醒？有没有喊过老天爷？如果有，那你就在神的面前无可推诿。从神造人的角度来说，神不是不公平，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造了我们，又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如果你有神的灵，每一个人活着，无论信不信神，无论信不信耶稣基督，他都有上帝所赐给他生命的灵。所以说，我们人成为灵魂体的人，你就应该知道神的事情，因为你有上帝所赐给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就能够按照上帝所给你的，你就只能够分辨善恶，并且良心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让你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或左或右，让你无可推诿。所以人对神是要负责任的，无可推诿。那我们要问，刚才十九节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我要问大家，那什么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应当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无可推诿呢？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当神向以色列人宣布他的十诫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然后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然后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也就是刚才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神的发作或者神的报应分两类，对不对？一类是爱我守我诫命的，也就是那些能够追求永生生命之道的人，寻求真理尊贵和不朽坏制服的人，神要以永生报应他们，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然而那些寻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是恨恶神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要把一切的苦难患难加给他们，神的震怒也常在这些人的身上。第七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接下来说，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说，我们要安息，神要让我们安息，我们要安息，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不但不能够做我们的主，甚至你不可能做，你也不可能做任何人的主。神告诉我们要安息，短短的三节经文讲到了四次要安息，是神所命定的，要让人安息，要与神同在，凡事交托给神。可是弟兄姐妹，你看看2020年这个 pandemic 大流行的年度，世界上的人有安息吗？有安息吗？那些感染的700多万感染的人有安息吗？那些失去生命40多万人失去生命，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人有安息吗？世界上接近20个亿的人失去工作，不能够养家，有安息吗？可是，在某些的国家，战争还在继续， 使这个不安息更加的不安息。有些国家那个 protest 等等一切，那就人攻打人、民攻打民的事情还在存在，有安息吗？可以说没有安息。这种的没有安息是什么造成的呢？神人关系的问题。接下来在宣布十诫当中最重要的还提到一个问题，上边是我们人对神的责任，下边是我们人对人的责任。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人应当晓得，人心里明明知道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这些东西。对神来说，我们不要敬拜假神，我们也不可雕刻偶像来侍奉偶像，我们也应当在神的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对人来说，我们要与人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可是人有做到吗？人有做到吗？弟兄姐妹，人真的是辜负了上帝的公义慈爱的属性。看看出埃及记34章第5到第7节怎么说的，神再一次的向人表明他的心意，讲明他的属性。我不单是把诫命颁布给你们的神，不是说让你们守着这个诫命，而是要享受与我的同在，享受我所赐给你们的慈爱、怜悯和恩典。因为我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呢，我们人不要轻慢神，不要认为我们不要把神的忍耐、恩慈、宽容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神说我万不以有罪的无为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把他的诫命给我们，不是约束我们，神是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诫命的里面能够享受神的慈爱恩典和享受神的赦免之恩。因为我们人知道我们人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神更是监察人心的神。那我们人有没有守住神明明所赐给我们所知道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我们人也有没有能够守住，也有没有能够真的是像神一样那样的把神的慈爱传递出去、流淌出去，专心只想美善的事呢？看看罗马书接下来1章21节到25节怎么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混乱了，自从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刚才看神颁布诫命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你们不可雕刻偶像，仿佛天上的、地下的和水底下的，对不对？可是人明明知道，但是人有没有遵循呢？人反倒反起他而行之， 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就是什么呢？一切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不单如此，神说你们不能够雕刻偶像，也不能够敬拜侍奉偶像。人雕刻偶像，但是他有没有敬拜侍奉呢？24节说，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神对人的责备是多么的透彻，可见神的道真的是活泼的，是两刃的利剑，是把人的骨髓、骨节、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够刺透、抛开、辨明的，无可推诿。你在神的话语面前，在神的永能和神性的面前，无可推诿。那如果我们存在到，如果我们人陷入到这样一个和神的关系的破裂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很可怕，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任凭，好多弟兄姐妹们都在问，任凭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神好像任凭，好像放之不管了，随便吧，你们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折腾到最后你们就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也不是。是没错，这个任凭是神要让你陷在你自己的罪恶当中不愿意自拔的境地的时候，你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的时候，不晓得神的仁慈恩耐恩慈忍耐良善是领你悔改的时候，你要承受你在最终所带来的那种的后果。神要让你承受这种后果，让你完完全全的要享受承担这个后果，你不愿意承受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意思。好多的人都说，神既然是良善公义的，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2020年这个 pandemic 大流行这么严重的时候，他不杀住这个病毒呢？弟兄姐妹，我刚才给大家看，我刚才给大家说，这个世界这个病毒这么严重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有消停吗？弟兄姐妹，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又消停吗？对不对？神任凭，任凭是让人在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不愿意自拔，不愿意悔改，要承担自己所犯罪带来的后果，直到你承受够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埋怨神，我们不能够抱怨神，即便是福音朋友不信神不信耶稣的人，你也不能够埋怨神，因为我们作恶自害，我们在神的永能和神性的面前，我们无可推诿，我们对神无可推诿，对人无可推诿。难怪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神就以恼恨愤怒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目前这个世界如此地动荡不安，其根源不是找到新冠病毒的来源，也不是解决什么民族互相仇视互相歧视的问题，解决不了， 也不是彻底解决了国际和社会的问题，我们人就生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当中了。乃是要反思，要正视的是神和人的关系。你是不是明明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而你不将荣耀感谢归给他，而现在拜假神偶像的里边不能自拔，也不愿意自拔，就等着神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呢？是不是我们要真的等着神任凭我们到最后那个审判的大日来到呢？那说到这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因信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人，我们也知道神要将永生赐给我们的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要不要认真面对神和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和神的关系如何呢？在这样一个 pandemic 给人带来恐慌和不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去借着耶稣基督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是我们神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任何事都要做的，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任务。我们首先要想的是，你有认真想过我们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阿爸父的关系，我们和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中吗？你心中还有搁不下的那个神不喜悦的那个偶像吗？你还在敬拜侍奉他吗？那接下来，当我们了解神人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罗马书1:26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与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我不用解释，弟兄姐妹，无论你是福音朋友，无论你是信耶稣的，无论是他连圣经都没读过的人，他看到这一段的话，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我什么样的民，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无知小民都可以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这是说到了人与人之间最不当应有的一种恶化的关系，不当的关系。我们看看全世界，这是今年5月26号，2020年5月26号，最后在5月26号新加入的一个国家叫什么？叫 Costa Rica。我不知道翻译成中文什么啊， Costa Rica 这个国家刚刚加入到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行列当中。截止到今年的5月26号，全世界一共有29个的国家已经允许了，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些的资料呢都在这些的网站下边，我都打的都有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找到的，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的。圣经，这本圣经是写于公元刚刚50几年的时候，可是看到现在呢，保罗不是说假话，神透过保罗所说的是指，不但是指出当时社会的问题，当时人的问题，看看我们现在，看看将来会有多少家多少国家加入到这个不正当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行列当中。接下来呢，除了人与人之间有 不正当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正当的事，是不是？是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除了这个人与人之间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女与女男与男之外，神也任凭人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些不合理的事都是什么呢？29到31节32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人是如何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呢？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原则呢？违背了神的什么样的诫命律法呢？典章呢？当时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20章，当神向人颁布他的诫命的时候，第一是讲到人，神对人要负责；第二是讲到人要对人要负责，对不对？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罗马书10:21一直到25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对人负责。明明知道神，但是没有当作神荣耀他，雕刻偶像，敬拜侍奉偶像。从26节一直到32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人关系你处理的不正当，你没有把神当作神，然后带来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塌糊涂。26、27节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就是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行淫乱的事。不单是这样，好多人还喜欢这样去行。28到32节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彼此的相恨，彼此的嫉妒，彼此的争竞，然后甚至是违背父母，捏造恶事，无知，背约，无亲情，怨恨神，辱骂人，什么都做。那我们就不奇怪了，对不对？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国攻打国呀，民攻打民呐、从历史的过去到现代到将来都不会停止，因为你没有处理好神和人的关系，带下来的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恶化和不当。最要命的是32节，这些的人，我们这些全人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你敬拜偶像和人的关系 broke up， 然后你又和人的关系搞得一团糟，存放纵自己可羞耻的行欲，又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的时候，不单如此啊，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将来会遭报应的，可是呢，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多可怕，多可怕。所以说这也就是难怪好多人都说，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生做好事不容易，但是呢，人做坏事啊，那像下坡路一样，一下就滚下去了。在过去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有我的同事，我的同学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在单位里边想升职，想晋升，很好的，就是你要找到你的上司，你的顶头上司，能够关系到你命运的那个顶头上司，他好哪一口，你就跟着他去做哪一口，你肯定升得快。符不符合圣经上说的这句话？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有些的人说，有些领导他是干什么呢？ 他就喜欢你跟着他一起走这样的路。如果他是贪官，你也要贪，如果你不贪，你不可能跟着他走。无论怎样，圣经的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叫人哑口无言。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人没有处理好和神的关系，带下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和不正当。那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正当带来社会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个数据，这是今年2020年啊，2020年下边是 World， 你看没有，是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叫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这一个的机构，他观察 research 做的总结，在2020年的时候，犯罪的率是什么样的？犯罪的率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这个 pandemic 大流行的当中，犯罪率是不是少了呢？没有，看看上面那个数字，你会触目惊心啊！啊，他们经过计算，所有一些的犯罪的这个数目，再除上总的这个 population 的数目，得出来的那个数据乘上什么呢？要乘上10万，乘上10万。看看下边怎么说，说好多的犯罪在每一个国家，好多的犯罪是没有 reason， no clear reason， why crimes are committed， 对不对？并且看看下边， strict police enforcement and tough sentences tend to reduce crime rate。什么意思呢？只有在一些的国家有比较严厉的公安措施，法律措施非常严厉，执行也非常到位的，并且呢就是判刑也非常狠的国家，好像犯罪的率呢能够趋向于减少。否则就不得了。那这些的犯罪据统计，特别是有关叫做非就是暴就是叫什么暴力的犯罪，大多犯罪的是年龄段是在20到30岁。哇，弟兄姐妹们，20到30岁，人说20岁正好是我们而立，正好是人成年了，对不对？好像早晨的8、9点钟的太阳，人类的希望，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这20岁左右的人的身上。到了30岁的时候呢，是叫做什么？事业有成，30而立嘛，对不对？事业有成，家庭有成的时候了。可是呢，2020年，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那个给世界要带去无比大希望的一代的人，竟然是犯罪率最高的。所以当神人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引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畸形恶化的人际关系。总的来说，无论是神人关系的破裂，或是人与人关系的恶化，都是人在最终自我中心的彰显，自我私欲的膨胀所造成的。所以人对神对人的所负的责任无可推诿。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了解了神人的关系，我们了解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真正的需要。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呢，有病的是需要医治，失去亲人的需要安危和抚恤，失业的需要救济。即便国家和社会能够满足内忧外患中人在物质方面所有的需要，但是如何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因为神人关系的 broke up 是带下来一切问题的根源，对不对？如何呢？所以人真的是需要福音，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世界你能够看到爱吗？你唯有借着基督，你才能看到真正的爱。因为唯有爱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因为在神的国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神的国也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和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思想明白造成如今这混乱不安的原因是人无可推诿的责任，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神人关系的破裂，以及引发不正当和恶化的人际关系。所以人真正的需要不是物质所能满足的，人真正的需要是福音。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使人与神和好，恢复神起初所造美好的世界秩序。因此基督徒的责任是成为福音的使者，到处宣扬和平的福音。这就是灵后，最后我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大家。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弟兄姐妹。当如果我们明白罗马书1:18-32这段经文以后，你也知道神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那我们要不要成为基督的使者，劝人求人与神和好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巴不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人真正的需要的当中，就是你的福音，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你要永生的爱我们的福音。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好，也借着耶稣基督得与人和好，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为乐。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段的危机，也帮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能够看到正视自己神人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让我们就能够悔改在主的你的面前，懊悔自己的行为，得着你所赐永生的救恩和永生的爱，挪去你在人类身上所有一切的震怒。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